第十四课，儿童事工。引言，请一位学生为小组朗读马太福音18章2至6节、10至14节。我们在这些经文中看到哪些警告？你如何描述神眼中的儿童多么重要？有时人们会说，孩子很重要，因为他们是下一代，是教会的未来，是未来的领袖。这些都没错。但首先，儿童之所以重要，因为他们是人。有时成年人似乎忘记了，儿童是拥有永恒灵魂和未知潜能的人。神对儿童的命令，神与古以色列人立约，他应许会祝福和照顾他们，他给了他们必须遵守的要求。神希望盟约世世代代流传下去，他告诉他们，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生命记6章6至7节。养育孩子遵从神的旨意对于立约非常重要，因为神的许多祝福都是有条件的，取决于他的子民是否继续顺服。如果下一代选择不忠于神和不顺从神，那么他们就会失去与神建立关系的好处。这意味着有必要对孩子们进行细心教导。神给了他们一些教育子女的教导，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又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并城门上。生命记11章19至20节。神的意思是什么？他们要勤勉、持之以恒、一以贯之的教导，而不是偶尔为之。他们要在显眼的地方张贴神律法的提醒，他们要随处看到经文，他们绝不能忘记或忽视神的命令。始终如一的教导意味着他们不会有违背神律法的装饰、娱乐或行为。因此，这些经文强调父母有责任持续不断地将神的价值观教导自己的子女，并防止他们受到与此相反的教导和榜样影响。这条诫命是给父母的，我们应该如何应用于教会的事工？首先，我们知道培养孩子首先是父母的责任，教会应该教导父母如何教养子女。我们绝不能因为父母做不到，就认为孩子只能从教会获得属灵教导。其次，教会应尽可能在儿童的家庭环境中服侍他们，帮助父母就是帮助孩子。在传福音时，教会应尽量吸引家庭成员进入教会。有些来自非基督徒家庭的孩子来到教会并开始跟随基督，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教会应该努力服侍这个家庭。如果父母没有回应，教会就必须成为孩子们的属灵家庭。教会成员应该像年长的亲戚一样给予他们属灵关怀。评估教会的儿童事工，你的儿童事工不一定成功，即使你的教师能力很强。儿童和教师的人数不断增加，孩子们学习圣经信息，教师使用高质量教材，孩子们喜欢这项事工。如果儿童事工要取得成功，就应该具备这些特点。如果一个事工缺乏这些特点，就会出现问题。然而，一个事工也有可能具备这里的部分或全部特征，却仍旧失败。如果你的儿童事工取得成功，那么孩子们悔改信主，有得救的确据，孩子们在灵里逐渐成熟。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们会遵循基督教的原则。你的事工还未成功，如果当中的孩子不是基督的追随者，选择世俗的榜样，随着年龄的增长，追随不洁的娱乐和人际关系，拒绝神对他生命的旨意，追求个人野心。塑造符合神真理的生活是门徒训练的工作，他将一个人培养成耶稣成熟的追随者。悔改信主的那一刻，并不会自动将神的真理融入一个人的思维模式、态度、假设和生活方式中。真理的融入需要时间，这才是门徒训练的真正任务。服侍儿童的首要条件，儿童事工很快就会形成一个参与者群体，其中包括儿童和参与其中的成年人。这个团体有自然形成的领导者，他们通过自己的个性影响其他人。即使他们没有担任正式职务，在成人和儿童中都有自然出现的领导者。 施工首先需要的是一个具有积极属灵氛围的基督教环境。你可以在那里培养无论是心智、身体、灵性和社交方面都不成熟的基督徒。这意味着成年人必须是属灵的榜样。你不能使用那些不认真的信徒来做儿童施工。你不能让那些会强烈影响他人拒绝接受你的信息的孩子参与。如果你的儿童施工就已经失败了，帮助施工的成年人是因为有特殊能力或其他原因而加入，但却不是好的属灵榜样。对属灵事物不感兴趣的孩子主导了小组的谈话和社交活动。所有属灵活动均由成人主导，儿童很少参与。只有少数几个孩子愿意合作并表现出灵里的兴趣，而其他大多数孩子并不接受他们。探看这群孩子，问问自己这些问题：如果一个新来的男孩加入我们的事工，他最有可能跟随这群孩子中的哪些人？如果新来了一个女孩，她会有可能跟从谁？这些影响是好是坏？事工的首要条件是积极的基督教环境，儿童事工必须从这个首要条件开始。如果事工已经失去了这一点，就必须以某种方式重新开始，否则就无法达到正确的目的。传递生命的原则，对神的认识来自关系。当神对雅各说话时，他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他没有说我是宇宙的神，也没有说我是创造世界的神。尽管这两种说法都正确，他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创世纪28章第13节。神通过人来启示他自己。亚伯拉罕成为一个有信心的人，其他人也因他而信神。他的仆人以利以谢向他主人亚伯拉罕的神祷告，创世纪24章第12节。应该有人会更认识神，因为他是你的神。有时我们会认为门徒训练只是告诉人们需要知道什么和应该做什么，其实不然。首先，你必须向他们展示他们想要追随的生活。如果他们想要像你一样生活，那么他们就会听从你的指导，知道如何去做。门徒训练是生命的交流，一种生活方式，涵盖其动机和核心价值观，从导师传给门徒。生命转移原则指明，当导师将自己的生活方式、动机和核心价值观植入学生的生命时，就会产生门徒训练。一世纪的犹太拉比明白，门徒训练就是生命的传递。当一个年轻人想成为拉比的弟子时，他会请求拉比接纳他。如果被接受，他就会开始分享拉比的生活。大部分时间，他将与拉比在一起，不仅学习他的教训，也学习他的生活方式。耶稣的行为与当时的习俗不同，他选择了一些没有主动要求当他门徒的人来成为他的门徒，但是他依循了门徒训练的惯例，通过共同分享生活来达到传递生命的目的。耶稣死而复活后，他的一些门徒被捕，并被带到给他定罪的同一个法庭。犹太公会可能认为，既然耶稣已经被除掉，他们的问题也就结束了。他们以为几句威胁的话就足以恐吓和压制耶稣的追随者。当他们审查这些门徒时，他们看出他们并不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肯定比法庭上任何成员的教育程度低。但是经文说，犹太公会注意到他们曾与耶稣同在，使徒行传4章第13节，耶稣将自己的生命印在他们身上。他们从这些门徒身上看到耶稣的什么特征？他的举止或说话风格吗？也许是，但不止如此，他们看到一种来自神圣呼召的勇气，他们看到不惜一切代价坚持真理的决心，他们看到对权威的尊重，但却拒绝妥协和虚伪。当那些腐败的政客和宗教伪善者意识到他们的问题才刚刚开始时，他们的心肯定被震撼了。耶稣通过门徒训练使他的影响力倍增并得以延续。保罗·班德医生在印度一家医院里观察一些他的年轻医学生练习检验和诊断病人。当他看到其中一名实习生温柔地对待一位病人时，他对这位实习生脸上的某种表情感到惊讶。这个表情与皮尔彻医生的表情完全吻合。 皮尔特医生是曾在英国培训过班德医生的外科医生。班德医生向实习生们解释说，他之所以有如此惊讶的反应，是因为他知道皮尔特医生从未到过印度，他不明白这位实习生怎么能如此像他。最后，其中一名实习生说，我们不认识任何皮尔特医生，但班德医生，他脸上的表情是你的。保罗·班德，杨斐利，神的形象。大吉流程，桑德凡出版社，1984年18-19页。当你并非刻意要教什么的时候，你所教的东西最有效。当你没有再刻意要教什么的时候，你教的最多。正如有人说过，你的言教作用小，你的行为教的多些，而你的生命本身教的最多。留意你的榜样的力量，你总是在教人，你的门徒大多是通过你的生活方式培养出来的。你如何解决自己的问题，就是同时在向你的门徒展示他应该如何回应他自己的问题。爱心、礼貌和耐心对于帮助儿童非常重要。与其他人相比，有些人对孩子更有爱心、礼貌和耐心。如果你全神贯注地关注一个人，就说明你很重视他。与他交谈时，不要表现得匆匆忙忙，想一想你的肢体语言在表达什么。如果你转过身去走向下一个任务，在他说话的时候却不断忙碌着，或者把注意力转移到别人身上。练习良好的倾听习惯。良好倾听的标志是目光接触、表情专注、不分心，以及对讲话者的幽默或其他情绪做出回应。如果你真的要赶时间，不能停下来听，你可以解释一下。如果你通常都能给予他们所需的关注，那就不会冒犯他们。但是如果平时你觉得太忙，没有时间陪他们，认为自己需要完成一些事情，那么你就需要停下来，思考一下你真正的工作是什么。我们是否可以让神使用，比我们的能力更重要？神需要我们，而不是我们的能力。神会赐予我们完成呼召所需的能力。年轻人往往在很多事情上都不稳定，从这一天到下一天，他们可能会从看似属灵转为看似叛逆，从慷慨变成自私，或者从成熟变幼稚。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虚伪，他们还在成长过程中，个性并不一致。年轻人是不稳定的，但他们需要你稳定的期望。如果在他们不顺心的时候，你告诉他们说他们永远不会有任何价值，你就降低了他们对自己的期望。他们还不知道自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但你的评价会影响他们成为什么样的人。多谈谈神对他们人生的特殊安排，告诉他们神赋予他们每个人都有特殊的能力，谈谈找到神旨意的满足。一个具有领导潜力的年轻人可能会有很多想法，但却不善于摒弃那些不好的想法。成熟的其中一个层面就是能够区分好主意和坏主意，帮助他学习智慧，但不要阻止他提出想法。最重要的是，要记住神对每个人都有最终的计划，他正在努力实现这个计划。求主赐你分辨力，使你能够按照神为学生制定的发展计划行事。求主在学生的生命中行恩典和照管的神迹，使他转向正确的方向。改进教学方法。教师可以控制教学风格。教师应认真规划教学风格的几个方面。一、授课率。人就像窄井的花瓶，如果你倒得太快，有些东西就倒不进去。如果你的信息传授得太快，他们就学不会。当一个人学习新信息时，他必须把这些信息与他已经知道的知识联系起来，他还必须思考这些信息如何应用于他的生活。因此，一个人学习信息的速度是有限的。与其讲很多内容让他们忘记，不如用一种让人难忘的方式讲一个要点，让他们学会如何真正应用一个主要概念，好过让他们听到大量毫无意义的信息。二、小组讨论。大多数人在学习时都需要与他人进行一些讨论，他们需要能够提出问题，并用自己的话重复一个概念。如果教师的教学风格不允许听众进行互动，他们就学不到那么多东西。你可以用一个问题来引入主题，比如为什么很重要，或关于你知道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不要在导论性讨论上花费太多时间，但要利用它来引起他们的兴趣。呈现了一些信息后，你可以提出一个问题，让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解释该概念。例如，故事中的人犯了什么错误，或为什么对我们很重要。提出必须解释才能回答的问题，而不是只回答是或不是的问题。这些问题必须够简单，以便孩子们能很好地回答大部分问题。如果他们的答案一直错，他们就会失去兴趣。不要逼学生分享个人隐私，相反的，要努力营造一种氛围，让他感到可以自由地分享个人感受。不要让某些人说不停，你可以向沉默的成员提问，曹尔斯，你怎么看？你应该鼓励其他人参与讨论，说，你们认为呢？不要让班级里的人只顾自己讨论，而忽视小组。不要让任何人打断正在发言的人，就算他只是个孩子。在批评之前，尽量以某种方式肯定每一条评论。如果需要改正，尽量通过扩充内容来改正。三、相关性。经常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份材料很重要？如果你不知道，他们也不会知道，这份材料对他们来说有什么不同？他们是否在生命中应该有任何具体应用？如果你想不到，他们可能也想不到。如果他们看到主题与自己相关，就会听得更认真。为了控制课堂，应将更多精力放在使课堂有趣，而不是维持纪律。四、重要性。展示你所传授真理的成果。当人们了解并遵循真理时，会发生什么事？当人们拒绝这真理时，又会发生什么事？用伟大的主题激励他们，避免在小问题上花费太多时间。给他们说说别人的故事，这些人如何按照你所分享的真理生活。他们不会记住你的大纲，但会记住你的故事。为他们提供英雄，他们正在寻找可以钦佩和模仿的人。讲述信仰英雄，不仅仅是那些看到伟大奇迹的人，而是那些靠神的大能完成伟大事业的人。帮助他们看到教会传福音和使人成为门徒的使命，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挑战和最有成就的工作。五、视觉效果。讲故事时，尽可能使用彩色图片。讲授概念时，将主要单词和语句写在黑板上。如果他们能看到和听到，会记得更牢。六、行动。人们在实践中学习，孩子们可以通过制作东西或表演故事来学习。老师甚至可以一边讲圣经故事，一边指导他们表演。这需要时间，因此你可能无法每次都可以表演整个故事，但你应该想办法让每次都有一些表演。给儿童传福音的方法，无字书。无字书的每一页都有不同的颜色，代表福音的一部分。下面是每页所含信息摘要。当你使用无字书时，你应该加上更多解释，并让孩子进行互动和提问，如需了解有关使用无字书时应说些什么的其他信息，请浏览这些网站 BEREAN.org ABCJESUSLOVESME.com。 有关如何制作无字书或类似内容的信息，请参阅此链接TEENMISSIONS.org。 注意，有些人先放金色页面，然后放黑色页面，并按照这里列出的顺序继续放其他页面。黑色让我们想起罪，想起我们做过的坏事。圣经说，每个人都犯了罪，因为罪，我们在神面前有麻烦了。此时，你应该要求孩子承认自己是个罪人。红色，好消息是神的儿子，耶稣为我们而死，使我们得到赦免。红色代表耶稣的宝血，耶稣死了，但他从死里复活，正在为我们准备天堂。白色，当神赦免我们时，他让我们的内心变得洁净，他带走了我们犯下的所有罪。你可以祈祷，请求神赦免你。如果你对自己的罪感到抱歉，神愿意赦免你。金色，金色代表天堂，神为我们准备的地方。当我们在这里的生活结束后，我们将与神一起在天堂生活，那里没有悲伤、痛苦或邪恶。 绿色，当你得到赦免，你就是神的孩子，你将在与他的关系中成长。绿色代表成长，你将更多的了解神，学习他希望你如何生活。你应该阅读圣经，每天祷告，聆听那些知道如何亲近神的人的教诲。